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一个表彰劳动的日子，而我们也以一种非常矛盾和费解的方式来庆祝这个劳动节，就是我们在这一天我们可以放假，不用劳动，不用工作。我想先做一个小调查，你喜欢工作吗？
不喜欢。
如果你喜欢工作的话，可以请举下手吗？OK， 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七位 ，OK， 剩下的弟兄姐妹，你们不举手的意思是说你们不喜欢工作，对吗？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但是我们一生当中，除了吃饭睡觉，大多数的时间其实是在工作中度过的。因此，如何能够更加快乐的工作，可以说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借着五月劳动节这件事情，我们在整个五月份一共有五个主日，我们来分享一个系列的主题，就是我如何更加快乐的工作。我如何更加快乐的工作？所以这五次我们会分享五个不同的主题。第一次，我的工作是世俗的吗？借着这个问题，我们来思想工作和上帝的关系。下一周我们会来分享但以理得王喜悦的秘诀。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不管是在哪一任王的任期当中，他都是被那个王非常所喜悦的一个重用的一个大臣。为什么但以理他能够得到每一届的王的喜悦呢？他的秘诀到底是什么？这帮助我们来处理我们和老板和上司之间的关系。然后第三次我们会分享除了薪水还有成长，就是工作和你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第四，你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来思想工作和你身边的同事之间的关系。第五次我们分享安息，什么是安息？安息就是享受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来借着这五次的讲道，我们来思考我们如何能够更加快乐的工作。今天是第一次，我的工作是世俗的吗？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觉得牧师的工作是比较神圣的，而我却在这个世界上是做着一个世俗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其实危害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它让你的信仰和你的工作是割裂的，某种意义上会让你造成一种人格的分裂。那第二呢，就会让你对工作形成一个非常负面消极的看法，因为工作只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或者是充其量为了满足你个人的野心，所以你不明白那个工作它背后那个神圣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第三，因此工作就会变得很苦很累。然后第四，就难以感受到工作上的成就感。第五，你也错失了在工作中上帝与你同在的喜乐。那为什么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呢？今天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第一，工作是从哪里来的？第二，上帝为何要我们工作？第三，我们该为谁工作？所以第一，工作从哪里来？第二，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工作？第三，我们该为谁工作？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工作是从哪里来。我们一同把圣经翻开，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四处的飞禽、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有点像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第一段，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最后造完以后呢，神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之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看到圣经其实 用词是非常精炼的，圣经的用词是非常简洁的，很少会出现重复。但是在这段文字当中，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大量的重复，有很多的话他反复的说了两遍。为什么他要反复的说两遍呢？为什么神要再次的强调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之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看起来是重复的，但是重复意味着非常重要。重复意味着这件事情是神要让我们反复的来思想的，是神要让我们不要忘记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神创造人的目的。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是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四处旅游吗？
Yes, I know.
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四处享乐吗？不是。那么他说要治理这地，治理这地是干嘛？就是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各样的行动的活物啊，也要做这个。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工作，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看到一件事情，工作是从哪里来？是从神而来的。那我们再来看两处的经文，一处是在以弗所书4:28，我们一起来读：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边说到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偷窃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劳而获，好吃懒做，不想工作但是却想要不劳而获的人。他说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吧，好好的去认真的劳动。这样子有什么好处？不单可以供应你自己的需要，供应你家人的需要，而且还可以怎么样？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3:10-12，经文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可能在那个教会里面有很多人非常的游手好闲，又非常的懒惰，所以使徒保罗就写信给他们，给他们一个非常严厉的吩咐，非常严厉的命令，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所以圣经的原则是非常清楚，工作是从哪里来？工作是从神而来，上帝吩咐我们要工作，这是非常简单明确的一个道理。那问题就来了，第二点，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工作？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工作呢？这可能是让很多基督徒想不明白的事情。因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他岂不是全能的吗？这位上帝他说有就有，命立则立，他需要什么东西说一句话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我们来工作呢？你可以想想，一个农民他从开始耕地，然后开始撒种，开始浇灌，一直到秋天的时候来收割，这一年的劳动是非常辛苦的，对不对？那这一年的劳动其实对上帝来说，可能他一句话说地要长出大麦来，然后事就这样成了，地就长出了大麦。哎，这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让农民去这么辛苦的劳动工作呢？就是上帝他自己就可以做成了嘛，对不对？对他来说只是一句话的事情，然后可能你花了一个月才把那个财务的账给算清楚，对上帝来说那个账要算清楚，事就这样成了，账就算清楚了，为什么还要我们来工作呢？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困惑呢？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惑，很可能是你把你和上帝的关系当做了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我们来想想，老板跟员工是什么关系？一个老板他为什么要招聘一群员工到他公司来工作？
帮他干活呀。
很简单，帮他干活，对不对？是因为一个老板他再厉害，他也不可能是全能的，对不对？ 他可能是善于经营的一个人，但是他未必他的 Photoshop 能够像麦子做的那么好，未必他的账能够管得像我们在座的有些弟兄姐妹管得那么清楚，可能他的销售能力也未必有那么强，也可能他开发一个程序他完全不懂得怎么样编程序。这位老板他是自己有很多的局限，所以他需要招聘一些的员工来替他工作，来帮助他做他不能做的事情。哪怕这位老板他是一个非常全才的老板，但是他也不可能有足够多的精力一个人干完100个人的工作，因为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一个老板他自身是有限，所以他要招聘很多的员工来帮助他，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他自己就能够轻松搞定的事情，他会不会再去找一个员工来做呢？发工资给他，然后帮他交社保，会吗？正常情况下老板不会这么做的嘛。但是如果我们想象一下，这位老板他有他自己的儿女呢，我们想象一下这位老板他有自己的儿女呢，虽然今天的中国社会有许多富二代经常开着豪车到处惹祸坑爹，但是我们假象一下这位老板他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假想一下这位老板他乃是一个像比尔盖茨和巴菲特那样有钱但同时也是那么有智慧的爸爸，那他会怎么做呢？他会不会让自己的儿女在家里面不需要做家务，因为我们家有很多的佣人他们来做就好了，然后之后呢这孩子也不需要工作，因为我赚了这么多钱我自己都花不完，我的孩子就负责帮我花钱就好了，会不会这样呢？为什么不会呢？既然我这么有钱让他们偷偷懒不就好了吗？何必这么认真呢？他们就享受享受，整天去逛逛商店去逛逛游乐场，过他们想过的生活不就好了吗？我都可以供应他们的一切的需要啊。为什么一个有智慧的爸爸和妈妈他们不会让孩子放任他们，而是要让他们从小就参与家务的劳动，从小就要训练他们怎么样去工作，培养他们？因为他爱他自己的孩子，很简单，可以明白吗？因为他爱他的孩子，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学会独立，他希望他的孩子他能够真正的成长起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而且还是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其他的人的人。所以很简单，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工作？在创世纪1:26-28，我们看到，因为上帝是照着谁的形象创造了人类？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上帝是照着一个好吃懒做的猪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吗？不是的嘛。上帝是照着一头只会埋头苦干却不会思考的牛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吗？也不是。上帝是照着一个狡猾奸诈的狐狸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吗？也不是。上帝是照着那个虽然懂得团队合作但是却凶狠冷酷的狼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吗？也不是。上帝乃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乃是照着上帝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上帝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形象？上帝自己工不工作？你有没有想过这问题？上帝要不要工作？上帝真的要工作吗？
天天圣灵都在工作。
上帝工作谁给他发工资？不需要发工资他也工作吗？那看来我们这位上帝真的很爱工作，对不对？他 不需要发工资他都会工作。那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工作呢？
用话语工作。
我们看到圣经第一页创世纪第一章在讲什么？就是在讲上帝的工作，对不对？就在讲上帝如何非常有智慧的。你看他工作有没有计划？前三天做什么，后三天做什么，非常的清楚，如果仔细去研究当中那个对比的关系的话。然后我们看到这位上帝工作非常的有计划，非常的耐心，非常的有智慧， 而且我们看这位上帝工作的时候，他也是蛮有全能，而且他享不享受他的工作？他每一天创造完了以后，工作完了以后，他怎么样？他会不会评估他的工作？他会反过来评估他的工作，而且看着啊，这一天是好的，上帝很高兴很满意。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这位上帝乃是一位工作的上帝，然后呢第七天他就安息了，上帝就休息了。是不是从此以后上帝就不工作了呢？是不是到了第七天，上帝完成了一切创造的工作之后，然后上帝说，哎呀，我累了，我从此以后我就可以提前退休了，我可以来享受我过去工作的成果，以后我再也不用工作了，有没有这样？我们看到上帝之后在做什么工作？圣经上我们看到上帝在做救赎的工作，不单是做救赎的工作，上帝也在做护理的工作，上帝在治理这个世界，上帝在供应这个世界一切的需要。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我也做事。耶稣说，我父就是我们的天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那个做事直到如今的神，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所以他当然不希望我们不像他，反倒像那个好吃懒做的猪。虽然有很多人的理想就是成为这样的一个，可是神他的心意却不是这样，因为他爱我们，他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他也不希望我们只会工作不懂得思考，就好像一头牛一样，他也不希望我们在工作当中老奸巨猾，好像一只狐狸一样，更不希望我们带着狼文化，带着狼性去工作。上帝希望我们在工作当中能够彰显出上帝的形象，上帝希望我们透过我们的工作能够让上帝得着荣耀。所以让我们更加深入来看这一点，既然上帝是工作的，那么上帝做什么工作？刚才我们已经略略谈到三点，哪三点？创造、护理和救赎。我们一起来说好吗？创造、护理、救赎。首先我们从创造的角度来看，从创造的角度来看，上帝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为什么？因为一切的科学的规律都是他发明，都是他设计的。上帝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你同不同意？
同意。
因为这世界上最壮丽的美景，最漂亮的花纹图案，最具有创意的空间的结构，都是上帝所精心设计的。那从护理的角度来说呢，上帝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法官，因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帝是最伟大的医生，因为他不但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强大的自愈的功能以及免疫系统，而且他也在自然界里面为我们预备了各种各样的药物。而且上帝不单医治我们肉体的创伤和疾病，也医治我们心灵当中一切的伤痕。上帝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教授，因为他赐给人类圣经，是一切愿意谦卑受教的人可以得着智慧。在人民政协报2002年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信仰小考里面说到，从1901年到1996年，这96年的时间里面，总共评出了诺贝尔奖得主639名，其中基督徒占了多少？其中基督徒占了90%以上。所以你说上帝是不是最伟大的教授？他教导他的百姓蛮有智慧。不单如此，作为这个世界的护理者，上帝也是全球最大的食品供应商。你们有没有想过，他让太阳光每一天都为地球提供巨大的能量，而且通过光合作用转化成为食物，让一切的生物都可以得以存活。上帝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以至于那些头脑最聪明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市场规律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诗篇33篇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他祝福顺服他的道的那些国家，使他们在经济上可以繁荣昌盛，却让那些悖逆神的道的那些国家陷于贫穷和落后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在我们的邻居，在朝鲜半岛上面，很有意思，对吗？就是一个实验室，同一个民族，几乎同样的地理条件，甚至北朝鲜的条件可以说更好一些，但是他们的经济发展却完全不同。上帝甚至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销售，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带着爱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上帝从来不把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勉强的推销给我们，上帝乃是帮助我们来发现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上帝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创业家，他化身为人，他没有任何的社会资源，没有任何的投资人，没有任何现成的商业模式，只有12个不被人看好的跟从者，却只用了3年半的时间建立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并且让教会这个非盈利的组织经历了2000年仍然经久不衰，而且遍布全球。上帝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牧羊人，最伟大的国王，最伟大的语言学家，最伟大的哲学家，最伟大的心理学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如何在护理这个世界。从救赎的角度来说，上帝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祭司，因为他为了救赎他所爱的人类，自己甘心做了牺牲的祭物。上帝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牧师，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而且他认得自己羊的声音。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几乎在今天每一份正经职业的背后，你都可以找到上帝的影子。因为这个世界乃是上帝创造，万物都是由他而来的。这位上帝他不仅仅只是创造了这个世界，他也用他极其丰富的方式护理着这个世界。他要他的儿女工作，并且和他一同的来治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份正经的工作，或者是在回应甚至在延续上帝的创造的工作，如果你是科学家，你是设计师的话，或者就是在参与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护理当中，使这个堕落的世界能够一直维持到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并且那也不是结束，那天起上帝要开始一个新天新地，而且我相信即使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天父也不会让他的儿女成为就此好吃懒做的人，然后也是会让他们一起工作，就好像一个聪明的父母会让他的儿女一同的来参与家务一样。不是因为这些儿女真的有多能干，能帮多少的忙，是他要教导自己的孩子，不让他们成为好吃懒做的人。那关于上帝如何护理这个世界，上帝护理这个世界跟我们的职业的关系，请容我再举一些例子帮助大家来理解。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政府的官员，假设你是政府的官员，你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在诗篇103篇19节，诗篇103篇19节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全能统管万有。你认不认同上帝是在这个世界上掌权的上帝？我们都认同这件事情。上帝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掌权的呢？其中一个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在罗马书13章1到4节告诉我们的。罗马书13章1到4节说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我们看到上帝的确在这世界上掌权，但是上帝在这世上掌权的其中一种方式和途径是什么？就是透过这个世界上的政府，可以理解吗？ 就是透过经文上所说在上有权柄的，就是透过那些做官的人，上帝把权柄赐给他们。经文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世界上所有的政府的组织、政府的机构，他们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上帝的同工，他们和上帝一同的来工作，但是他们表现如何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忠不忠心是另外一回事。就好像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但是我们是不是百分百忠心呢？
不是，
可能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就明白了。所以这个世界上的政府同样也是如此，虽然他们的权柄是从神而来，但是他们未必百分之百效忠于神，百分之百按照神的方式来治理这个国家，但是无论如何上帝把权柄交给他们，上帝透过这个政府来治理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中国突然之间失去了没有了政府会怎么样，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中国一夜之间失去了政府，文革的时候是怎样，今天还会怎样，可以明白吗？我们的中国会比现在要糟糕很多很多，无法想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的政府在这个地上乃是神的用人，是上帝用来护理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我们再来举两个例子帮助你理解，当你生了很严重的疾病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你会不会祷告？哦，当然我相信你首先你会祷告，对不对？啊，求主医治我。而且你不单祷告，你可能会把你的状况发给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来为你祷告。除了祷告以外呢，你会不会去医院？
会。
你也会去医院，对不对？会到医院里面，然后去请医生来诊断和治疗你。你觉得这两者矛盾吗？你明明是让上帝来医治你嘛，可是你为什么又去找医生来医治你呢？到底谁来医治你？上帝来医治你，那你干嘛去找医生呢？你们都很聪明，对不对？上帝借着医生来医治你，所以你祷告会说求主赐给我一个好的医生，对不对？求主赐给我一个认真负责任的医生，求主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你。所以你说当你在祷告求神来医治你的时候，上帝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你。那如果你是医生呢？如果你的职业就是医生，你在医治的这个病人，他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来医治他，上帝就借着你的手来医治他，你可以理解吗？所以你是神的用人，你和上帝一同的来护理这个世界，可以理解吗？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生了疾病的人，上帝需要医治他们，上帝借着你的手来医治他们。我们再举个例子，我们聚会结束以后，我们和一群弟兄姐妹一起去一家餐厅吃饭。这家餐厅经营的非常的有序，环境也很优美，服务周到，厨师的厨艺更是棒棒的。然后我们就去到这家餐厅，我们坐下来，我们都很开心。然后呢，服务员彬彬有礼的就把一道一道厨师做好的美味端上了餐桌。我们开始谢饭祷告，我们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桌上的美食以及如此温馨的环境，但是明明这些食物是厨师做出来的呀，他不是上帝说啪然后一桌的美食就出现，而且这个明明是你付了钱的，你也不是吃了霸王餐，那为什么你说这是上帝所赐给你的美食呢？很简单，因为这个食物它来源是从上帝而来的，对不对？然后上帝让万物生长，并且上帝借着这个厨师，借着他很好的厨艺来供应你一顿美食，而且上帝提供给你一份工作，让你可以来享受这一份美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借着这家餐厅的老板，借着这家餐厅的服务员和厨师，来回应了你每一天的主导文的祷告。你主导文怎么说？我们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当你祷告求上帝赐给你日用的饮食的时候，当上帝要护理这个世界供给他百姓日用的饮食的时候，是如何来做的？乃是借着农民， 乃是借着菜场卖菜的，乃是借着那些运输这些菜的，乃是借着餐厅的老板，乃是借着餐厅的厨师，借着餐厅的服务员。世界上每一份正当的工作都有它神圣的意义，都是上帝来护理这个世界的方法，所以每一份正当的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来想一想，警察的工作重要吗？
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为什么警察的工作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警察的话，这个社会就会很乱，对不对？就会没有秩序。那为什么这个世界的秩序很重要？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秩序，是一片混乱的话，我们就会没有平安，对不对？我们就会很紧张，我们就会很害怕，我们的生命就会被夺走。这世界上法官的重要作用吗？法官的作用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可以限制罪恶，惩恶扬善。教师的工作重要吗？
重要。
为什么教师的工作很重要呢？因为他可以传道授业，可以解惑，他可以帮助他发掘上帝给他身上的很多的潜能，很多的恩赐。那你说保险销售员的工作重要吗？很重要，对不对？如果没有保险销售员的话，很多人如果遇到了很大的灾害，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投资人的工作重要吗？你们觉得投资人的工作重要吗？有没有想过？啊，重要的吗？为什么投资人的工作重要呢？
他的眼界和定位决定了这个产业是不是能腾飞，带动整个世界。
OK， 很好。对，这个投资人他的经验，他的眼界，他可以能够对一个产业产生一个很正面积极的影响。那为什么一个产业能够正面积极的腾飞，能够正面的发展很重要呢？
后面的辐射，很好的辐射。
能够有很好的辐射，有哪些的辐射呢？
经济，
就业。
能够解决就业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如果你们所在的公司没有人来投资的话，就你的公司就不会开始，可以明白吗？如果你的公司没有开始的话，你就不会有工作。如果你没有工作的话，你就只能喝西北风。当然上帝会借着西北风来供应你，然后满拿过来。但是无论如何，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我们看到投资人的工作很重要，因为没有投资人就没有一个企业，没有一个企业就没有这个就业的机会。那你说家庭主妇的工作重不重要呢？
重要。
我都知道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为什么家庭主妇的工作很重要呢？因为可以带孩子，可以维护这个家的和谐。我们看到就是每一份工作都很重要。那我再问你，你觉得你的工作重要吗？
非常重要。
OK， 请问国中姐妹，你觉得你的工作为什么重要呢？你能够更具体一点吗？就是为什么你的那份工作是那么特别的，那么重要的？
因为我想想，我下
好，你先想一想。OK， 有谁想好了可以回答吗？你觉得你的工作重要吗？大家都说重要，对不对？那你觉得你的工作为什么重要？李娟，你觉得你的工作为什么重要呢？
我本来觉得我的工作没有价值，但最近
OK。
组内的姐妹讲座，是一位教师，有十几年的教学经验。他说，上帝赐给我们恩赐，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觉得我帮助了很多韩国人，来更好的适应上海。来学。
OK， 很好，你帮助了很多韩国人能够适应上海的生活，然后能够学会中文。那为什么这些韩国人学会了中文能够在上海生活是件重要的事情呢？
因为他们很多人在韩国其实没有工作。
然后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可以让他们的家庭可以生活，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家庭能够生活下去是很重要的呢？对啊，可是为什么他们的生活是那么重要呢？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啊，如果他们没有工作，他们就会发起战争，是吧？OK， 因为上帝很爱他们，可以明白吗？因为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歹人，上帝愿意供应每一个家庭的需要，所以上帝爱他们，所以我们帮助他们，也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工作，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的环境。所以我鼓励大家好好想一想，你的工作重要吗？千万不要只是说我的工作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拿工资。
这话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对，这话是挺有道理的，但是我希望你不单单只是为此工作。如果只是为了这个的话，那你可能会有一天就去抢银行。我们活在这世界，我们的工作有一个更神圣的更高的一个呼召。我希望你能够想一想，借着这个问题想一想，你的工作为什么是重要的，然后呢不要只回答一个问题，然后继续不断的往下问，继续不断的往下问。比如说刚才我问李娟姊妹，你的工作重要吗？她说重要，因为可以帮助很多韩国人能够学会中文，能够在上海更好的生活。那为什么这些韩国人学会中文在上海生活是件重要的事情呢？如果这件事情本身不重要的话，那我前面第一个答案也没有什么重要，可以理解吗？第一个答案的重要性是建立在第二个答案的重要性上面。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中国生活是这么重要呢？然后你会发现，原来上帝爱他们，上帝希望他们能够整个家庭能够健康的生活。所以我们不断的继续的去问这些问题，最终你可以问到上帝那里，然后你可以发现你这份工作在上帝眼中那个神圣的价值。所以看过了工作是从哪里来以及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工作这两个问题，我们就要来思想第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工作是为了谁。工作是为了谁？你觉得你每一天工作是为了谁呢？诚实的来说，你觉得你每天工作是为了谁？
为
了吃。 OK， 为了你的肚腹，对吗？为了你的舌头，为了你的舌尖，然后为了你自己。然后有没有人是为了你的老板？
没
有。有老板肯定很难过。你的工作到底是为了谁？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袒人。所以传经文讲了两件事情，第一，员工的老板是谁？员工真正的老板是谁？是上帝。那老板的老板是谁？也是上帝。我们同有一位老板，就是上帝。所以工作是为了谁呢？就是为了上帝。有一位美国的弟兄，他开了一家清洁公司。这间公司主要的业务就是在半夜电影院散场以后呢，他就带着他的工人一起去电影院做清洁的工作，把观众留下的那些垃圾做清洁，还有清洁那些的座位以及电影院的地毯，这是他们公司最主要的业务。所以他经常晚上很晚的时候就要出门去工作。那这位弟兄呢，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他们父子间的关系十分的亲密。有一天晚上，当这位弟兄要出门的时候，他五岁的儿子就跑过来，跑到他面前对他说： 爸爸爸爸，你工作很辛苦，所以今天我想要和你一起去工作，我想帮你的忙。你想这位弟兄听了这话以后，他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暖暖的，
暖暖的，对不对？然后当然他感动的不行，他考虑了一下，把儿子带上车，但他儿子发现他爸爸没有把他带到电影院门口，他爸爸反倒把他带去了当地最贵的一家冰淇淋店的门口。爸爸带他下车进到冰淇淋店里面，买了一个最大的冰淇淋，然后给他的儿子。当然你都明白为什么，因为爸爸非常的高兴，爸爸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们在冰淇淋店里面享受了一个特大号的冰淇淋，吃完了以后呢，爸爸再把他带上车，带他去电影院，然后他们一起开始工作。当然你可以想象，一个五岁的孩子在这年龄其实也帮不上太大的忙，相反呢，有的时候会帮些倒忙。比如说有一次他拖着那个垃圾袋当当当一路走，因为太重了他拎不动，所以他就拖着那个垃圾袋走，拖去垃圾桶。等他走到垃圾桶的时候呢，他回头一看，发现那个垃圾袋早就破了，那个垃圾以及污水拖了一地，远远的一溜过来，那个地毯上全都是垃圾和污水。爸爸看到这个会怎么样？他爸爸看到以后会非常愤怒吗？会把他儿子抓起来毒打一顿吗？说我早知道就不带你来了，小兔崽子，然后帮我这样的一个道吗？爸爸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因为爸爸知道他不是为了调皮捣蛋才过来做这些事情的，他爸爸知道他是真心的想要来帮助，他爸爸知道他是真心的想要为他的爸爸工作，他只是缺乏经验。所以爸爸会怎么做？爸爸会耐心的教导他，告诉他以后拖垃圾的时候你要很小心，要看好，然后要把那个垃圾尽量的拎起来走。爸爸会耐心的来教导他，并且爸爸会跟他一起来收拾这个残局。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天父也盼望你能够跟他一起来工作，你那位天上的爸爸他也希望你可以跟他一起来护理这个世界。清洁电影院并不是什么听起来很高大上的工作，可是儿子和他爸爸都过了一个非常喜乐非常满足的一个夜晚。不管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样的工作，你天上的爸爸希望你可以和他一起来做这份工作，而且是为了他来做这份工作。可能你没有办法参与这位上帝他创造的工作，因为创造的工作六天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可能你也无法以全职的身份来参与上帝救赎的工作，因为你不是牧师，你也不是教会全职的同工，但是你却可以以全职的身份来参与上帝护理这个世界的工作。你可以和上帝一同的来护理这个世界，一同的来供应，一同的来维持这个世界的秩序，一同的来给许多的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给许多的人提供一个稳定的家庭。你的天父渴望你不单单只是为了一个冰激凌而工作，他渴望你乃是为了他而工作。所以最后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你的工作是世俗的吗？什么是世俗的？牛津词典对此的定义是说，那些没有和属灵或者信仰的事情连结的叫世俗的。任何事情它没有和属灵的或者和信仰的事情连结，这件事情就是世俗的。如果你工作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让你能够过一个享乐的生活，那么是的，你的工作是世俗的。但是如果你的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你的工作 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乃是为了与你的天父一同的来护理这个世界。那么无论你做什么正当的工作，无论你是从事科学的研究，还是你做保险的销售，或者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天父看到你每一天唉声叹气的工作，他看到你每一天无精打采的坐在去上班的地铁上，他看到你在工作中找不到任何的意义，你的天父他的感受怎么样？他实在的希望你能够抬起头来，他盼望你能够明白工作的意义，他渴望你能够和他一起更加快乐的来工作。最后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来回应那位工作的上帝，来回应那位吩咐我们去做工的上帝。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一同的来唱这首诗歌。